好，上次我们读十四章啊，后面还有一点小尾巴啊。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他是说这个聚会的时候啊，他说如果有人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有翻出来的话啊，是怎么样？他说说方言的要两三个人，两个人最多三个人，然后轮流的说。然后后面这个讲道的讲这个说预言的也是一样，只好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其余就当慎思明辨啊。那旁边坐着的人如果有得到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然后三十一节说，你们一个一个都可以说预言啊，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啊。好，我们看到这些。他描述当时聚会的情况啊，好像跟现在的教会多数的教会不一样，对不对？
完全不一样。
什么地方不一样？
现在都是一个人在上面讲道，最多两个人。
对，一人讲就众人听了，底下人就是
听就好了，
听就好了，甚至于祷告都有时候都是
一个人
传道人包办，对不对啊？那但是你看到这个保罗所形容这个聚会的情况啊，好像每个人都可以起来讲啊。那个时候他们聚会的那个场地啊，跟我们现在教会也不太一样。他们当初的这个聚会是最早是从这个犹太的会堂那样子沿袭下来的。犹太的会堂他们坐的位置啊，不是这样子排排坐面向前面。他们是一个 U 字形啊 ，U 字形。那前面那边的话有放那个经卷的，然后有一些长老在那边带领聚会。但是基本上呢，会众所做的是一个 U 字形的一个这个座位啊，所以呢彼此可以看到对方。那这样子的话呢，每个人起来讲，起来站起来讲话对面都可以看得见啊。好，所以这个是。今天多半的聚会好像比较少是这样子，但是那样子的话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起来啊，那个是比较合乎圣经里面这里所形容的样式。这样子一个好处就是每个人就是都可以发挥他的功能啊，不是在那边做layman 啊，躺在那里就什么都不做啊。OK， 那这里接下来就讲到一个状况，第34节跟35节啊，他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这里所讲的跟前面好像有点矛盾。前面有个地方提到就是说要蒙头，对不对啊？那个蒙头啊，这是在第十一章十一章第五节啊。十一章第五节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的头发一样啊。那保罗在这个第十一章第五节啊，这里他的意思是什么？女人到底可不可以起来讲道啊？
可以啊。
可不可以起来祷告啊？
可以啊。
那第五节里面他的 point 是什么？
要蒙头，
他意思就是说啊，女人可以起来祷告，可以起来讲道，但是呢，一定要蒙着头，对不对？但后来这里四章这边却又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啊，那这是不是有矛盾啊 ？OK， 所以啊，这个一般人对这段话的理解啊，就是说，这个十四章里面所讲的。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呢，不是说他们不可以祷告不可以讲道，乃是怎么样
问问题，
不要在聚会里面叽叽喳喳在底下这个发出噪音，或者说是讲一些比较打岔这个秩序，聚会秩序的事情的话那个当时的这个妇女的这个一般所受的教育比较少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呢妇女的地位被提升了， 所以他们就得到一个比较大的自由哈。那那时候就会有一个脱序的状况，他们就会在聚会里面啊，会叽叽喳喳啊，那甚至有些什么问题就在那边当场这边问啊，有时候是站起来问，或者是问旁边的人啊。那保罗就说这个是不合宜的，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回家问，不要在会场里面问，这样破坏这个秩序。但是如果你受了神的感动，要起来祷告，要起来啊说预言或者讲道，这个是 OK 的，只要在一个原则底下，就是要蒙头啊。蒙头一个大致两方面，一个是讲到说在具体上他需要蒙头，另外一个就是讲到说他要服在弟兄的权柄之下，就是弟兄在那边带领整个聚会，那他需要照着弟兄的这个带领啊，这叫做蒙头的原则啊。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啊，主要是讲到说妇女们呢要守秩序啊。
这个跟他们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系，因为在那个时代妇女受教育的几乎是没有啊，妇女的知识水准是蛮低的，所以在而且他们的座位是妇女一边弟兄一边，就姊妹们在这一边，弟兄们在对面。那么姊妹们听到有人在那边说预言，他听不懂，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很多姊妹们啊就叫直接的喊他的先生啊，那个说哎，刚才那个人讲的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很打搅这个聚会的进行啊。所以这个是跟当时的背景是有关系的。
对，我听过这个说，不过我是觉得不太可能这边隔空在那边喊话哈，这个太过分。
我得到的查经资料就是这么讲。
我听过讲，但是我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哈。对。
对啊，因为他们没有受教育嘛，所以听不懂，而且这种礼仪也没有人教啊。
我是觉得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说
对啊，女生听不懂啊，就直接喊过去啊，喊她的先生，然后问。
我是觉得比较可能的就是他们彼此之间哈，这样子第一张，哎，这个刚刚讲什么这样子哈，这样。
那女的问女的也没有答案嘛，都不懂嘛。
那总是说总是那个彼此会问一问嘛，对不对啊？但是你说喊对面，因为那个场地其实不小，你这个喊对面，这个是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等一下，你刚才说他们当时的聚会是 U 字形，我就一直很想要问总人数大概是多少？
有大有小，有家庭聚会啊，还有那种比较大的，后来就是发展成为比较大的聚会啊。那但是最大的就像那种在犹太会堂的那种聚会，那这一排的话就好几个人，这边有一排好几个。那边一排好几个，那就当比我们这个客厅还要更大，这样子，对不对？
那人数越多的话，说预言就机会就越少啊。
对，
人数少的话，肢体比较能够充分的运用，对不对？机会比较多。但是你这样子的 U 字形，人数太多的时候，那太混乱了。如果每个人都觉得他有感动，他要说预言的话。而且很可能前面讲的跟第二个人讲的根本信息都不连贯，各说各的。
对，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是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啊。那个时候你想想，
每个人都觉得他是受圣灵的引导。
我现在就举一个例子了哈，举一个例子，以前在那个锡安堂，那个人数够不够多？也相当多，对。那但是有没有人起来说方言？有啊，对不对？就是起来站起来分享，这也是 OK 的啊。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那个召会，
他指的是说方言翻方言哈。
对，翻方言。那你说每个人都可以起来的话，那不是很乱吗？但是实际上真正会站起来说的是少数啊。那一样，在那个
说方言翻方言，在一般的信徒来讲是比较难的啊。但是你说预言，你有感动要说什么预言的话，这是比较方便的。那谁觉得他有感动，他马上就可以说啊。
我们现在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召会啊，召会也是做 U 字形的，对不对？有没有印象？
对耶，
对不对？U 字形，对啊。所以召会也是可以站起来伸言，对不对啊？所以大家现在大家轮流起来站起来伸言，所以 每个人都可以站起来伸冤。那这个你会觉得让他的这个场面很乱吗？
召会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他们都是一样的教材，在那一天主日里面他们都有灵修的教材，所以只能够针对这个教材的内容，每个人再起来，有的人就是重复的讲，再重复的讲，再重复的讲，这个是叫，这是他们所谓的申言。但是保罗所讲的 prophesy 不是这个意思，他没有教材的，你圣灵感动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那当然很多人就会模仿啊，对吧？前面一个人他不是最多两三个人吗？那第一个人讲了差不多了，第二个人就有了，他可能是讲另外一个题目啊，讲了差不多了，旁边第三个啊又起来有感动了，那他可能讲的第三个题目啊不一定有连贯性。
对，所以保罗才说最多就是两三个就好，他就是有这种状况嘛。他说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但是呢要这个按着次序来。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里面他就是在对付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那时候一场面一乱，大家就各讲各的，懂吗？所以他说最只好两个人，最或是三个人，第二十九节有没有？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你刚才说这样的一种状况。好，那总而言之呢，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当时的这个聚会啊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起来进攻用的。那到了后来教会历史里面，就渐渐的这些这个传道人啊就包办了一切啊，那其他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就失去了他们的功能啊。好，那但是我们当中啊，我们这个人数比较少，如果弟兄姊妹们有什么感动，有什么这个问题，其实都比较容易可以来发表。
意思是说，在保罗那个时代的时候，其实妇女在会中也还是可以伸言。
可以伸言，对，甚至他们还有女先知，还有女执事啊，他们都可以起来啊。那只不过是他们要在一个顺服的一个基础上，对，他们就是要服当时这个弟兄们的这个带领。我想到就是在中国古时候啊，有一个那个孙子兵法写孙子兵法的那个人啊，叫孙武。那个时候他去一个国家啊，吴国啦，那个国王就蛮赏赐他的啊，看他写的那个兵法就很佩服。但是呢想让他来带兵，但是他又不太放心，所以就让他来先来操练一下，率领他的这个一些宫女啊，他就把一些宫女塞给这个孙子啊，
让他来训练
啊，他说一百多个180个吧，然后呢让他两个妃子哈，他两个爱妃来做里面的这个头啊。好，那结果后来这个孙子就开始这边操练啊，训练他们要这个
打仗，
结果那些宫女们啊就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嘻嘻哈哈嘻嘻哈哈，
然后孙子就很严肃地跟他们讲啊，那个说我们这个如果说不听命令的话要用军法这个处置的，结果他们听了还是不理，
嘻嘻哈哈，
还是嘻嘻哈哈。后来孙子就把这个两个他那两个爱妃啊，那个吴王的两个爱妃啊就问斩啊，把他们两个斩头。
对，他已经先警告了。
斩头，结果那个吴王一听，哈，那还得了？啊，不行不行不行！然后他说，那不行，他说我这个是按照这个军法来的哈，所以他就硬是决定要把那两个斩头。就一斩之后，所有的宫女都
乖乖听话，
都
军纪很重要，
就是变了一个人啊。然后后来就他怎么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就军纪非常严明。结果这个整个这一百多个宫女被他训练成一支军队啊。结果后来那个吴王啊，他气势很气啊，他居然把我两个爱妃给斩了啊！但是后来他看得出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将才，
必须要这样子。
将才，他是为了这个军令啊，所以后来就重用他。重用他之后，后来就他们就打了很好多次的胜仗啊，甚至于差一点把那个楚国给灭了啊！好，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讲到说啊，那些这个妇女们啊，可能他就像是这个保罗这边。就是叽叽喳喳哈，这个保罗说不行，这个一定要严加这个训诫，叫他们在会中要闭口不言。
那个德国训练他们的士兵啊， 也是非常的严，军纪第一。有一次好几个国家去参观那个德国的海军，他们在一艘大的军舰上面看他们怎么样的训练他们的兵，那这个指挥啊说往前走，他们就往前走，走到了那个甲板那边，他没有说 stop， 继续走，所以一个一个都跳到海里面去。所以他大家那些来看的那些国家就说德兵太强了，因为他们的顺服是100%的。
OK， 好，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个他们聚会的一些原则啊。36节，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这个话好像连着35节，所以这个你们让人家觉得好像是讲这些妇女，不过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因为你看像英文也是从这个36节开始是另外一段啊。这个你们其实包括男的包括女的，是讲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啊，就是讲到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啊，不要自以为是啊，不要自以为是，以为说这个哎呀我最懂啊哈，神的道理我最了解。他说他们需要谦卑啊，以为自己是先知是属灵的哈，应该要知道保罗所写给他们的是主的命令啊。好 ，OK， 所以这个是第14章啊，就上回还剩下一点，我就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结束。接下来呢，讲到第15章啊，15章讲到基督的复活。在当时这个教会里面出现一个状况，就是有人在传讲这个可以说异端啊。就讲到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呢，这个教导呢，就是很严重的。保罗这里就提醒他们啊，他说当初他所传给他们的这个福音啊，传给他们的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就是讲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啊。第二节他这里说，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啊。这句话他说，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啊。这个能以持守，其实我想翻成做而是可能比较好。如果你们不是突然相信，而是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这样可能比较前后文比较清楚一点，英文是很清楚了，啊，英文是很清楚，意思就是说啊，我们需要持守，使徒所传给我们的，我们就会因着这个福音得救，否则呢，我们就是突然相信，啊，所以这里有两种发展，两种可能。一个是突然相信，一个呢是持守所传给我们的，然后呢就可以因这个福音得救。那这里就有点暗示什么？暗示就是说，如果没有持守所传给我们的，那会什么？那就是突然相信，那就没有因这个福音得救，对不对？所以，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如果没有持守的话呢？就不得救了，所以这个地方又提醒我们，需要得着这个福音之后，还要继续的持守，不持守就是突然的话就不得救啊。接下来他讲到说，当时所传的这个福音是什么啊？第3节，第一个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啊，这里讲到圣经，这个圣经是讲到什么？是新约还是旧约？
旧约吧。
那个啊，
不是新约。
那个时候新约还没有完整呢。
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写出来。
对啊。
现在保罗还在正在写新约圣经当中，甚至于那个福音书啊。福音书那时候可能都还没有写出来，
对，
都还没有完成，所以那时候只是借着这个使徒所口述的哈，他们知道这些主耶稣的事迹啊， 那那里面所提到圣经啊，英文是说 scripture 啊，这个是都是讲到旧约，
嗯，
啊，所以旧约里面有讲到说他会为我们的罪死，主耶稣会为我们的罪死，同时呢，第三天会复活。那圣经里面什么地方提到主耶稣会第三天复活啊？啊，这个 PowerPoint 这边有秀啊。第一个是诗篇十六篇第十节啊，啊，我们来读。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里是预言到基督会从死里复活啊。这个你的圣者是指基督啊。那我的灵魂，我是讲大卫，对不对啊？但是大卫在这个诗篇里面呢，他其实许多时候他是代表基督在说话的。所以我的灵魂撇在阴间，跟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上下两句其实是相同的意思啊。那所以这句话都是在预言到基督会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使徒在那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明明引用这句圣经来证明圣经里面预言到基督会从死里复活。那至于说第三天复活，这里有一段啊。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啊，这个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啊，就是说这个是预言到他会三天之后复活啊。好，那所以呢，圣经里面是有这么说啊。好，那他说啊，主耶稣复活之后就显现给一些人看啊，他显现给谁呢啊？第一个是基法，就是彼得啊。他什么时候向彼得显现啊？圣经里面没有清楚的明确的讲啊。那这个一定是个别向他显现的啊，个别向他显现。那因为这个，他先向彼得显现，彼得应该也就是被恢复了啊，被恢复，因为他当时三次否认主嘛啊。那他说接着他又向十二个使徒显现啊，这应该是讲到说七日的第一日啊，他们躲在一个房子里面的时候。啊，先后有两次啊，那其实严格说起来也不是十二个，应该是十一个，甚至于第一次只有十个，就是多马也不在啊。但他十二个使徒是有点这个笼统的讲啊，就像他那个主耶稣的那些使徒们显现的 twelve 啊。那接着他说有像五百多个弟兄啊，一次向他们显现啊。那这可能是讲的说在加利利的山上，因为主耶稣跟他们约好在加利利的山上要会面啊，所以后来他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去了之后，主耶稣就赐给他们大使命啊。大使命是什么？
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
啊。这是在哪一卷书哪一章？
马太福音最后一章吧。
对，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啊。主耶稣赐给他们一个大使命，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下子有很多人啊来到主的面前。这虽然是那边写的说是使徒们。但是因为既然在山上哈，应该有更多人去啊。使徒们其实在前面在屋子里面就已经跟主耶稣有见面了。那接着他说向雅各显现，这个雅各呢是讲到主的弟弟啊，主的弟弟。那这个也是个别显现，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详情，但是在约翰福音大概第七章里面，那时候有提到说雅各啊，那个时候啊，主的弟弟们并不相信主啊，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后来主耶稣复活之后向这个雅各显现，雅各呢才转过来，才知道原来他这个哥哥啊真的是弥赛亚啊。那这个后来他就成为教会的一个柱子啊。那他说后来呢末了又向众使徒显现啊，众使徒那是可能就是主耶稣最后啊他在橄榄山上面要升天的时候，那时候又向他们显现啊。那然后他说最末了他向保罗显现，保罗说他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啊，这个他在圣经里面有说了啊。好，所以他向这些人显现。那第八节啊，他说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啊。什么叫做未到产期而生的人呢？
小产，
就是早产儿啊。
早产。
那为什么保罗是早产儿？他为什么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
他没有真正的跟随耶稣啊，像十二个使徒一样。
对，十二个使徒跟着耶稣
三年半，
对不对哈？所以他们这三年半当中啊，等于是得着充分的这个喂养，还有呢，对主耶稣有一个充分的认识。那保罗呢？
缺乏这一段。
他缺乏这一段，对他主耶稣意向他显现之后呢，他自己到亚拉伯旷野哈，在那边自己在林里面跟主相交哈。好，那所以他等于是跟其他那些使徒们啊，他扫掉一个在肉身跟他相聚的这个时间。
不过他比他们强的一点是，他旧约的圣经非常的强。那些渔夫啊，他们可能受的教育有关系，可能没有像保罗这么强。
所以他说他在使徒当中是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啊，因为他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的。但是他说，感谢主啊，如今我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第四节英文是说 But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what I am、I am what I am。 所以今天今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成为 what I am、是因为神的恩典才成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呢，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儿，今天我们不会在这边敬拜神，不会在这边追求神，对不对？但是保罗说啊，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他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格外劳苦。所以他等于是要好像是要将功赎罪一样啊。他过去他逼迫神的教会，过去他荒废他的时间，现在他要把他这些都补回来啊，所以他格外的劳苦。
是，
好，所以他的这里的重点就是说啊，我们这些使徒啊所传的福音呢，就是什么？主耶稣为我们罪死了，而且埋葬了，而且呢复活。复活这件事情在这个福音里面呢是非常重非常重的一个重点。主耶稣复活有什么重要性？那个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哈。主耶稣的复活是使徒见证的核心。当那个这个《使徒行传》啊，那些使徒们啊，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的信息里面只有一个重点，就是耶稣复活了。他们的重点好像
都
围绕着这个复活。《使徒行传》第一章22节啊，那时候他们要找另外找一个人来递补这个犹大的这个缺那所以他们要找第十二个使徒。那这个条件是什么样呢？他说从
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
好，他说他要立一位啊。他说他没有说立一位做使徒啊，立一位来管理大家啊，不是，也不是立一位做什么，他是立一位要做什么？耶稣复活的见证，要见证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复活了。所以这个是使徒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啊，他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见证耶稣复活。所以他们现在只有11个，他们要补足第12个。然后呢，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啊，那时候彼得就站起来向人讲道，结果那天3000个人信主。在彼得所讲的这篇道里面，他讲到这句话，2章32节说什么？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好。在他的信息里面，他就是见证一件事情，神已经叫耶稣复活了啊！这是第二章啊，前面第一章、第二章，那第三章呢？第三章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在美门口啊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结果众人就围过来了，怎么回事？那时候彼得跟约翰他们就说了这篇道，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哦，什么事啊？
复活。
复活，对，哦，好。然后呢，第四章，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
所以他的信息里面也是一样，就是围绕一件事情，见证主耶稣复活。
Amen。
对不对？哦，他们不是说，哎呀，使徒们在传讲说神爱世人啊，你们要信耶稣得永生啊，或者说是这个谦卑的人虚心的人有福啦，因为天国是他。他们不是讲这个，他们只是讲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复活。
哦，
耶稣复活。当然了，你要信耶稣得永生是从这个信息里面就跟着衍生出来的。但是呢，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哦，这在当时是最重大的一件事情。
是。
好，那第五章呢，使徒行传第五章，他们面对那个官府，面对这个公会，那他对这些公会的这些 leader 怎么说呢？
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
所以你看到这个耶稣的复活是使徒见证的核心啊，对不对？啊，所以别的都好像次要，都可以稍后再说，但是第一重要的就是耶稣已经复活。
Amen。
好，那为什么耶稣的复活这么重要？
嗯，这个福音，这个救恩的关键能不能够被成全，完全是在乎他的复活。他不仅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罪埋葬了，而且他也为着我们复活了。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前面的都是枉然了，他就跟一般宗教的教主是一样的。
我们看从几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耶稣复活的意义里面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他的复活证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是人类唯一的救主。为什么耶稣复活是可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呢？因为主耶稣他曾经三次预言到他自己会受难，他也会复活，对不对？
对。
主耶稣他自己预言到他会复活，所以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就表示他前面所讲的都是假的。那他如果要证明他前面所说的，他所 proclaim 的，他所宣告的是真的话，他必须复活，对不对？想不出来。主耶稣他讲了很多美好的道理，然后但是呢，这美好的道理最后他就说他要证明说他是真的是神差来的，他就做了一个预言说他会从死里复活。神真的让他从死里复活，那就证明说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今天有很多人自称是神的儿子，今天有很多人自称他是弥赛亚，但是如果他没有办法从死里复活的话，他所讲的都是假的。那个纽约有一个精神病院，有一层啊，说是叫什么？有一层楼叫做天堂，还是叫做弥赛亚，还是什么的啊？因为那边关的都是一群自认为自己是弥赛亚的人，他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是弥赛亚啊，但是呢，问题是没有人相信他们，大家知道他们是疯。
疯子，
对，因为他们没办法证明他们自己是主耶稣。如果没有办法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他也要放在那里面，对不对？但是他自己从死里复活了，这表示说这个不是他自己的力量，这个是神证明他是弥赛亚。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三到四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呢？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们最好大声的朗诵出来，因为神的话是灵，是生命。你这样子默看，跟你大声的朗诵，那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好，
用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怎么样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对，
对， 对，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
神
的
儿
子。
这个显明在原文里面也可以翻成标明，好像我们拿个 marker 笔把这一段文章一个重点给它画出来啊，用复活来标明他是神的儿子。
那他为什么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呢？啊，
那只有他，
因为
出手的果子，
因为历史上只有他一个人从死里复活，
嗯，
对不对？其他的，
而且是活到永永远远。
对，
其他的像拉撒路，还有像这个拿因城寡妇的儿子，还有像矮女的儿子，女儿，他们是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死，还是要埋在坟墓里哈。但是主耶稣的复活是不一样的，他从死里复活了以后，就直活到永永远远。
因为他复活之后，后来就升天了啊。
嗯，
好，所以呢，从这他的复活证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
嗯，
同时他也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啊。
是。
那第二个，他的复活才让信他的人得以称义，还有重生。
是，让救恩才能够达到。
让这个救恩完全了啊。为什么呢？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这么说，来。
耶
稣
被
交
给
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哦，哎，这个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这个我们了解，对不对？被交给人之后，他就钉十字架，他就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过犯死了，哦，然后偿了我们的罪债，
嗯，
这个我们了解。但是为什么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呢？
嗯，
啊，所以有人就形容就是，主耶稣受死啊，好像为我们付了那个代价，然后复活呢，好像是他拿到那张收据啊，上帝给我们那个收据，因为主耶稣的复活呢，表示神悦纳他这个牺牲跟奉献。我们可以画个图啊，就这个小偷是我们的啊，我们现在被这个。被抓住，被抓住，现在被关起来，哈，被关起来。那现在主耶稣呢，要为我们这个受死。这个法院呢，啊，就代表啊阴间了啊。主耶稣现在要到这个下到阴间去啊，为我们清偿这个罪债啊。所以主耶稣就为了我们受死了，然后下到阴间去。下到阴间去，他好像到那边去那边有一个柜台，他把那个罪债都付清了。付清了之后，那但是我们现在外面啊，我们还是被锁在那儿，因为我们不晓得到底这个法院有没有接受那个主耶稣所付的那些代价啊，所以要等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呢，他好像是拿着一张这个收据啊，拿着一张结清的证明啊，说 OK， 凭着这张单子，你现在可以自由了啊，可以自由了，所以他的受死啊。是为着我们的过犯，他到那里面去付了这个这个什么罚款啊，哦？但是出来呢，从里面出来复活，是让我们能够称义啊，哦。
我们来宣读这一节经文啊，哦，请。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他复活的时候，就拿着那张我们无罪的这个啊。哦那个证明书出来了，然后交给这个看守的人或者警察，那警察看了那张单子之后呢，说 OK， 好，你没事了，你可以走了，哦，好，我们有时候这个车子被拖掉也是一样，对不对，哦，你在拖掉厂里面，你去那边缴那个罚款，好，那一定要等到那个你缴了罚款之后，你车子还不能走，那个管理员要看着你拿的那张收据给他看，你拿那个收据给他看的时候，那个管理员才会把那个车子，哦，让你放行啊，哦，
请问这个管理员，真正的管理员是谁？这个警察啦，这个警察真正的警察是谁？神，对，阿爸父哈，父神，对。
好 ，OK， 那所以这个信他的人呢，
得以称义，
我们就得以称义了。是当因为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就把那张无罪的这个哈那个好像那个
证明
啊。给我们了，我们就成为义人了啊，哦。那第二个，他也让我们重生。当他这个复活的时候，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我们来读哈，哦。
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复活的生命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把这个生命也赐给我们了。所以主耶稣复活啊，在法律上让我们成为一个义人，称义；在生命上，我们得着他的生命，我们重生了。
对
啊，那当然了，当我们重生之后，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义的生活，那这就是主观上的称义。
对，
所以我们不仅是客观上啊，主耶稣的复活，我们客观上我们成为一个义人啊，在法律上我们得了那一张啊，这个是无罪证明啊，我们是一个啊，这个身家都清白啊，这个无罪的证明书
已经多长期了。
但是实际上呢，他
的
生命更进到我们里面来，让我们真正可以活出一个没有罪的一个生活啊，所以这个是主观的称义。这都是借着主耶稣的复活所达成的。
好，
所以 OK， 这个下面我们今天所读的十五章十七节说啊，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主耶稣死了啊，死了那我们不是都罪都清偿吗？
是，
主耶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你怎么知道主耶稣的死有功效呢？然后他任何人都可以说我死是为了你啊，偿清罪债，但是真正只有主耶稣的复活证明他的这个死是有功效的，
前面的都完成了。
对，所以他说主耶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信都是徒然的。
对，
我们还在罪里，
即使盼望是落空了、
即使像 刚才那个图啊，那个主耶稣真的为我们偿清了罪债，但是他没有把那张这个证明拿出来的话，我们今天还是在警察的这个看管底下，对不对啊？那个你我车子还是在这个被扣留，还是不能这个放出来啊？那管理员一定要拿到那张收据才可以让你出来啊。最后一个啊，复活的意义啊，就是说让一切信他的也能够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主耶稣他复活，第一个是他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证明他是人类的唯一的救主。第二个，他的复活呢，让我们能够称义，让我们能够重生，对不对？第三个就是他复活，他成为一个榜样，他成为一个先锋，带领我们这些人，让我们这些人也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让一切信他的能够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罗马书八章十一节，我们来读啊。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好，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啊，他这个圣灵啊，他就赐下圣灵，这个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在我们里面这个圣灵啊，是这个复活的灵啊，它可以让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Amen。
好，这个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是讲到两方面啊，一个是讲到今生，我们这个人啊，这个身体越来越软弱，但是当主的这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它可以让我们这个快要衰老的这个身体啊，又被
复苏，
又得到复苏啊，又多活一阵子，或者活得更好啊，
更健康。
好，那但是第二方面，它主要是讲第二方面，就是将来有一天啊，我们这个身体啊，也要从死里复活，因为它这个灵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他说啊，这个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那个十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说啊，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
出熟的果子
啊。死既是
因义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义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亚当啊，亚当的生命是死的生命啊。那我们在亚当里面的话，我们就跟着他啊向下沉沦，对不对啊？但是呢，基督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在他里面呢，我们就跟着一起复活。 所以在旧约里面用方舟不是来预表基督吗？
对，
我们今天在方舟里面，我们就跟着他一同复活。
对，
我们在飞机里面，我们就跟着飞机一同起飞，
嗯、
对不对哈、
嗯？
但是我们在一艘这个破的这个要下沉的船里面呢，我们就跟着一起下沉。
嗯，
所以我们今天到底是在亚当里面，何时还是在基督里面？这个命运就大不相同。
是，
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他就把一切在他里面的人就跟着哈。带领着我们复活了。
Amen.